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方盟友解除对乌克兰远程武器的限制；台海局势升温之际，上任六年的关岛总督首次访台；美国卫生部长访问阿根廷；法国总统马克龙东南亚战略巡访；六四36周年悼念英魂，加国民团呼吁勿轻视中国渗透威胁；欧盟警告中国电商输赢涉嫌违反消保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德国总理默茨26号表示，西方盟国已经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限制。默茨在德国公共广播机构 WDO 的讨论论坛上指出，不单止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亦已经不再限制乌克兰使用所提供的远程武器。过去这些武器只是允许用来打击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的俄罗斯军事力量。默茨指出，一个只能够在自己领土上对抗侵略者的国家无法充分保卫自己。他还提到，俄罗斯持续无差别轰炸乌克兰的社区、幼稚园、医院和养老院，而乌克兰就没有进行类似的攻击。默茨还透露，解除限制的决定是他和法国、英国和波兰领导人5月10号访问基辅的主要议题之一。访问期间，他们和乌克兰就未来的武器供应进行了谈判，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公开。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总督古雷路在25号抵达台湾，展开自2019年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古雷路的访问将持续到30号，期间他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外交部长林佳龙会面，并参加两人举行的晚宴。此外，古雷路还将与台湾交通部及地方官员进行交流，并探讨在观光、医疗和渔业等领域的合作。关岛位于菲律宾以东，距离中国大陆约4750公里，是美军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目前驻有约9700名美军，涵盖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而且拥有安德森空军基地等多个军事设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中共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关岛将来在未来的军事演习和应急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最初在2月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川普总统就在今年1月宣布美国将退出这个联合国组织。米雷伊政府26号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理由。这个声明指世卫的处方无效，因为他们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和官僚结构。他们拒绝反思自身的错误。在这一项声明发出之际，小罗伯特·金艾迪在访问期间会晤阿根廷卫生部长卢戈内斯，确立双方将加强卫生系统透明度和信任的联合工作议程。法新社27号报道，在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金艾迪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阿根廷批准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并重新对未来和华盛顿的合作充满信心。预计小罗伯特·金艾迪此行亦将会晤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晚抵达越南，展开对东南亚三国的国事访问，之后前往印尼和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在于推动法国印太战略，强调巴黎可在美中竞争之外成为区域稳定的第三选项。这个是法国总统近十年来首次访问越南。马克龙和越南领导人签署多项协议，包括核能合作和20架空中巴士飞机采购。 他强调维护基于法律的程序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并重申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承诺。接下来马克龙将到印尼庆祝建交75周年，深化国防和能源合作。印尼已经向法国采购42架标风战机，双方合作日益紧密。最后一站，他将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成为该论坛首位主讲的非亚洲国家领袖。此行随行代表团包括多家军工与能源企业，凸显法国拓展战略产业版图的意图。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多个民主团体25号开始陆续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为民主牺牲的英灵，并呼吁警惕中共渗透和扩张威胁。温哥华支联会举办的民主行吸引上百名来自中港台、西藏、维吾尔等社区人士参与，高嗌勿忘六四、拒绝渗透等口号，由市中心游行至中国领事馆前，表达对中共镇压与干预的不满。主办人 M 文良表示，身处自由社会的人更加应该为仍然被囚禁或者牺牲的民主斗士发声。多伦多方面，民主人士在约克大学民主女神像前献花悼念，并举行多场音乐会、烛光晚会和座谈会，延续历史记忆。曾经领导雨伞运动的周永康指出，香港支联会虽然被解散，但民主精神已在全球延续。中国民主党温哥华负责人霍丹亦都警告加拿大勿轻信中共，强调与魔鬼共舞将自食恶果。青年代表 Jeffrey 就呼吁台湾必须提高对北京渗透的警觉性。中国快时尚电商舒然被欧盟点名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规，欧盟执委会26号发布通知，指出舒然涉嫌虚构折扣、伪造促销期限、误导退货说明、假环保声明，并隐藏联络资讯，违反多项欧盟法律。呢项调查由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同荷兰等4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机构联合进行，是欧盟与多国政府组成的消费者保护合作网行动的一部分。虽然必须在1个月内正式回应，否则各国可根据本国法律制出罚款等处罚。此外，欧盟亦都根据数码服务法对虽然展开另一项调查，重点包括平台是否存在非法商品、推荐机制是否透明，以及对消费者保护与公共卫生的相关措施。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FBI 副局长说重查多宗涉嫌公共腐败案件。东协峰会登场，泰国支持多边与透明贸易体系。美众议院推新生儿设川普账户享千元补助。英国教授被爆与中共关系密切，曾经出席上议院并同皇室接触。法国海关销毁中国制毒性玩具6000只。利物浦英超冠军游行遇冲撞，27人受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丹诺吉诺6号在 X 平台上发文称，他同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宣誓就职后无奈就一起评估了多宗可能涉及公共腐败的案件，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管状炸弹案、在前任政府白宫发现何卡恩案，以及最高法院对多布斯案裁决草案泄密案等。这些案件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他表示，我们已经决定重新调查这些案件，或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邦吉诺的声明发布之际， FBI 已经面临来自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的压力，他们对深层政府的危害感到忧虑，期待发现更多有关深层政府参与政治腐败的证据。 纽约市长亚当斯4月2号在接受 Flagrant 博客节目采访时表示，我不想听起来似阴谋论者，但的确存在着一个永久政府，他们看住总统、市长一任又一任地换人，他们自己就纹丝不动。第46届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高峰会5月26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登场。今年的东协轮值主席国是马来西亚，主题包括性与永续发展，主题为包容性和永续发展。泰国总理贝东塔在相关会议中表示，为应对全球经济波动，东协应该建构完整的供应链网络，泰国全力支持一个透明、自由、公平和可预测的多边贸易体系。贝东塔指出，美国的关税措施已经对全球贸易和东协经济前景带来影响，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波动，东协应该建构完整的供应链网络，加强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区域内贸易，让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效益最大化，并探索与新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机会，同时加强中小微型企业的能力，应对未来挑战。东协各国领袖礼拜一共同签署了2045年吉隆坡宣言，我们的共同未来。宣言包括多个层面，政治与安全、经济社会与文化，以及机构建设与能力加强，目的在实现创新、有活力、以人民为核心的坚韧东协共同体。共和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5月22号通过名为《戴怡美》的税改法案，已经送交给联邦参议院审理。其中一项试办方案将自动为2024年12月31号至2029年1月1号出生的新生儿设立川普账户，并为每个账户拨款$1,000，用于投资美国股市，让所有新生儿一出世就是投资人，所需经费预估超过$173亿。根据法案规定，家长可以选择在自己开户的银行为8岁以下的小孩设立川普账户，但只有新生儿才能够获得政府$1,000拨款。第三方每年最多可在该账户存入$5,000，投入的资金都免税，但这一笔钱必须投资于美国股市。新生儿必须年满18岁后可以动用这个账户，但25岁之前只能够动用账户一半的钱，31岁之后可以随意动用这个账户的资金。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机构对中共统战活动发布公开警告。英国《卫报》26号揭露，英国萨里大学商业分析教授洪宇积极打入英国政治圈，曾经同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皇后卡密拉会面，并参与英国上议院活动。报道指，洪宇担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代管、中国海外留学归国学生组成的统战团体、欧美同学会、英国分会主席，直到2023年5月。另外，前美联储资深顾问罗杰斯被控向中共情报人员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司法部已经在今年1月对他提出间谍罪和伪造指控。近日，美国媒体进一步披露了该案的大量新细节，令人一窥中共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深层渗透模式。法国海关26号宣布，今年2月底在福斯港查获约6000只由中国入口的绒毛玩具，因检出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可能会危害儿童健康，已经决定依法全数销毁。据马赛地方媒体报道，这一批小绵羊造型虽然外观无异状，但海关在对货柜文件进行例行查验时发现可疑，随即展开进一步的实体检查。化验结果显示，玩具报标亦都称吊牌中含有高浓度氯伽铬，接近欧盟玩具安全价值的8倍。 氯加氯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对皮肤和黏膜有高度毒性，特别对婴幼儿来说可能造成严重健康危害。马赛地区海关进一步表示，为防止有害产品流入市面危害儿童健康，这些玩具已经在5月22号根据相关法规正式认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禁止入口的违规商品，并启动全面销毁程序。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冠军队利物浦星期一在利物浦市中心游行庆祝夺冠，期间有一辆汽车冲撞路边球迷，造成27人送院，一名53岁男子被捕。当地警方表示，此案不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几千名利物浦球迷在市中心观看了英超杯游行庆祝胜利。25号是2024-25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以提前夺冠的利物浦主场1-1战平水晶宫队，夺得本赛季英超冠军。英国首相施纪贤表示，利物浦发生的恶性事件令人震惊，他说我和所有受伤或受影响的人同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